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6月11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六告诉国会，他将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俄罗斯介入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仪式的调查进行作证。他表示，他希望出现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面前，回应有关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上周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在作证时引出的。作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的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他会在星期二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面前作证，应该会进行宣誓。他没有说明该委员会是否公开听证还是举行闭门听证。英国的保守党首相仍然在寻求和北爱尔兰的民主统一党达成一项协议，得到他组建政府所需要的支持。星期天，来自特蕾莎梅首相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有关完成一个信任支持协议的工作本周可能结束。一项信任支持协议不如结成联盟正式。这意味着北爱民主统一党将在预算和信任动议方面支持政府，但是在其他议题将做个案决定。北爱的民主统一党的一份声明说，谈判目前为止是积极的。美首相最少需要得到议会326名议员的支持才能组建政府。保守党在大选中只赢得318席。北爱民主统一党赢得10席。在香港庆祝主权回归20周年之际，港府最新统计报告显示，过去5年贫富悬殊恶化，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进一步抛离 0.4 的警戒线，创下45年来新高。港府统计处近日公布的2016年市民收入分布，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 0.539， 达到45年来新高，比2011年上升 0.002。 若扣税及福利转移后，基尼系数为 0.473， 比2011年减少 0.002， 但仍然表明香港收入不均情况不健康。统计还显示，最富有市民每月收入为68000港币，而最贫穷的则为5250港币，相差近12倍。美国一些城市星期六举行了抗议伊斯兰教法和抗议歧视穆斯林的对立团体的示威活动。反伊斯兰教法抗议者是由一个名为为美国而行动的团体组织的，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个团体表示，该机构保护言论自由，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观。追踪仇恨团体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机构表示，为美国而行动组织是美国最大的反穆斯林团体。随着法国议会新一轮选举星期天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期待他新建立的政党能够赢得议会的多数。选前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中间派共和前进党能够赢得大约 30% 的选票，使得该党处于可以在下周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的有利地位。马克龙的政党是2016年4月当他开始竞选总统一职时组建的，他在一个月前赢得了总统选举，取得对法国国民议会的控制，将使得他可以通过在他竞选期间承诺的重大改革。伊朗改革派人士和反对派组织担心，强硬派会利用本周伊斯兰国宣称负责的两起恐怖袭击，向德黑兰的领导层施压，对社交媒体进行打压，并背弃自由和改革的选举承诺。伊斯兰国声称，对星期三发生的针对伊斯兰议会和伊朗伊斯兰国共和国的创建人霍梅尼陵墓的袭击负责。 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现在在休假，所以我来代班。
Do you work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a lot of people smoke? How do you deal with that? We'll touch on the iss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英国为什么要对碳酸饮料加征税？答案在节目中揭晓。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an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efty. Hefty is spelled H-E-F-T-Y. Hefty.
Hefty, 形容词有数额很大的意思。英国是欧洲肥胖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最新研究显示
Slapping a 20% hefty tax on soda could cut the number of obese adults by 180,000.
对碳酸饮料征收 20% 的高销售税可以让英国减少18万成年肥胖者。
Taiwan's health authorities leveled a hefty fine against a company for misleading consumers by selling adulterated products as pure oil.
台湾一家公司因为销售掺假油品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被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开出巨额罚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efty, Hefty, Hefty.
Mike, 考考你，你知道一听可乐里有多少克糖吗？
Let me guess, 20?
再加一倍。一听可乐里有39克糖。
Whoa! I knew soda is packed with sugar, but I didn't know it was this bad.
所以新年决心加一个跟碳酸饮料说拜拜。
Oh, count me in. Okay,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1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这几星期我都在看棒球比赛，我支持的球队最近几天表现得不错，终于打赢了几场。不过，我对他进决赛不抱任何幻想，因为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的表现实在是差劲，差点就被淘汰了。现在他们的战绩有所好转。可能也是因为认识到了形势的危机，只能奋力一搏了。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他们的处境，那就是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Back is spelled B-A-C-K, back. Against is spelled A-G-A-I-N-S-T, against. Wall is spelled W-A-L-L, wall.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后背贴着墙，表示没有退路，情况危急。如果你已经毫无退路的话，就只有硬着头皮去面对问题了。在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段话中，一个学校的董事会可能就要采取不得已的行动。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这段话意思是，如果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困难，我们将迫不得已解雇一些教师。
如果有办法，谁也不愿意裁员。可见学校真的是面临很大的财务亏空。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最初是用来描述军队陷入绝境。当军人们无法继续撤退的时候，只能迎敌作战。到了16世纪，人们开始用这个短语来形容进退维谷的处境。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 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嘟嘟嘟嘟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经常可以用在商业领域，形容公司面临的严峻形势。 我想，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雇员，你肯定不愿意听到老板说下面这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 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恐怕我们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把所有的商品都大幅削价销售。如果我们不能立即获得一些收入，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得关门大吉。
哎，不是裁员就是清仓甩卖。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很多店家都会这么做。不过俗话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如同我喜欢的棒球队一样，眼看要被淘汰，反而被激发了斗志，表现越来越好。希望这些面临困境的企业也能够起死回生，有更好的发展。到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
have thei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的时候，可能会别有一番感慨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陷入困境，情况危急。如果您的生活也正遇到困难，觉得
You have your back against the wall,
请不要灰心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a way ou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山穷水尽的情况？
Totally. I was in between jobs and my savings were almost gone.
那后来呢?
A friend of mine recommended me to his boss and I was hired on the spot.
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Yep, but I also hope I never have to go through that again. It was the worst experience ever. Well, it's time for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早上一到办公室就开始跟同事 Hank 发牢骚。
I hate walking into our building in the morning. All the smokers stand around the building's entrance, puffing away. I can't take it. Sorry, I'm just a little bit worked up.
That's okay. I understand. A lot of people really hate smoke.
I'm glad they banned smoking inside the office, but I wish I didn't have to smell it while walking on the street. It makes me feel nauseous.I simply can't understand why a person would want to smoke.
Well, I used to smoke. I quit about 5 years ago.
Yeah, I would assume at this point in history, especially given what we know about the dangers of smoking, most people would have quit already.
Marissa 说，每天早上来上班，大楼门口都有很多烟民在
puffing away,
吞云吐雾。
She can't take it.
实在让她受不了，烟味让她觉得反胃。
Nauseous.Nauseous is spelled N-A-U-S-E-O-U-S, nauseous.
意思是恶心、反胃。他觉得现在吸烟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怎么还会有人吸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Hank 五年前也抽烟，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You know the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 I think I would add that bad habits die even harder. You know, you could always move to Bhutan.
Bhutan?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it.
It's a small kingdom located in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near Nepal. In 2004, Bhutan banned tobacco altogether.
Cool. Did it work? If I go to Bhutan, will I never smell cigarette smoke?
Actually, no. I read a recent report that said there's a lot of loopholes in the law. And if you go to restaurants and bars, you'll still see lots of people lighting up.
So I guess I'll just have to learn to put up with it.
俗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 Hank 觉得 坏习惯更难改。他开玩笑，建议 Marissa 搬到
Bhutan
不丹去，因为不丹2004年就全面禁止烟草了。不过这项法律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钻的空子
Loopholes。
所以在不丹的餐馆和酒吧里还是能看到很多人
Light up
点烟抽。
Things are changing, however.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Just the other day, there was a newspaper report that said New Zealand is raising prices on a pack of cigarettes to $15 by the year 2016.
$15? Wow, that's really expensive. But is there any proof that high prices are a deterrent?
There have been quite a few studies that show that every time a country raises cigarette taxes and prices,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smokers quit.
不过情况也在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的吸烟人口比例都在下降。Hank 看到一篇报道说，新西兰2016年之前要把一包香烟的价格提高到15美元的天价。Mimi 问，有证据证明涨价能起到抑制作用吗？
Deterrent is spelled D-E-T-E-R-R-E-N-T, deterrent.
意思是起到阻止和威慑效果的因素。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一个国家每一次给香烟涨价或是提高税率，都会有一部分烟民戒烟。
Old habits die hard, 一点也没错。我哥原来就抽烟，怎么也戒不掉。最后我嫂子威胁说，不戒烟就不生孩子，他才把烟给戒了。
How did he do it?
Well, he went cold turkey. 什么办法也没用，生戒。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和同事 Hank 正在讨论吸烟的问题。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涨价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促使一部分人戒烟。Marissa 说
，I see. The high prices act as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Smokers that have been meaning to quit see the price increase and it gives them a little push.
Yeah, but on the other hand, prices are already quite high in many places.A pack of cigarettes in London costs about $10. In New York, a pack costs roughly $8. And in Norway, it's already around $14. But I was in London not that long ago, and I saw plenty of smokers.
Yeah, the last time I was in New York, there also seemed to be plenty of smokers. I guess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wealthy enough to afford whatever price.
因此说，给香烟涨价就好像是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帮了那些本来就想戒烟的烟民一把。
Give them a little push.
但是高价格也只能对某些人发挥作用。现在伦敦一盒烟卖10美元，纽约卖8美元，挪威卖14美元，可抽烟的人还是很多。看来价格再高，也挡不住那些经济上能负担得起的烟民。
Definitely. I think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ush education efforts for young people. If we can convince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smoking isn't cool, eventually we might be able to eradicate smoking.
I suppose you're right. You can pass all the laws you want, but that doesn't mean people will follow them. People's attitudes need to change.
Exactly. In the 1920s, they banned alcohol in America. But of course, people didn't stop drinking.Instead, lots of people got sick and even died from drinking industrial alcohol.
Hank 觉得要想真的杜绝吸烟
The best way forward.
接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年轻一代觉得抽烟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Marissa 表示同意，不管你通过多少项法律，只要大家的观念没有发生改变，法律就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就好像美国20年代时的禁酒令并没有让人们停止饮酒，反而有很多人因为没有酒喝就饮用工业酒精而死亡。
I would imagine that as cigarettes get more expensive, smokers looking for a cheaper option will turn to counterfeit ones. I wonder if those would be even worse than the originals.
You're probably right, but I do think smoking will not be nearly as common a couple decades from now. The article about New Zealand said that country hopes to eradicate smoking by 2025.
That's not that long from now. Maybe I should start thinking about moving to New Zealand.
Perhaps you should.
Marisa 觉得如果香烟价格不断上涨，很多经济上负担不起的烟民恐怕就会转向
cheaper option,
相对便宜的替代品，也就是
counterfeit ones,
假烟。
Counterfeit is spelled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是假冒伪劣的意思。这些假烟的危害八成比正品的危害还要大。Hank 觉得未来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比如新西兰就打算在2025年之前彻底铲除烟草。也许 Marisa 真的应该考虑移民到新西兰去。
为了躲开二手烟而移民，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What would it take you to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这我还真没想过。唯一的可能是将来孩子长大，如果去了别的地方，那我就赖着过去伺候他。
You are a typical helicopter parent.
Guilty as charg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is spelled S-O-U-G-H-T, sought, and after, A-F-T-E-R, after,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有受欢迎的、被追捧的意思。圣诞季节将至。
Every year, the Toy Retailers Association releases a list of what it predicts will be the most sought after toys of the Christmas season.
美国玩具零售商协会每年都会公布一份清单，预测当年圣诞季节最抢手的玩具都有哪些。
CBS has won the bidding war for one of the most sought-after comedy projects this year.
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通过竞标，拿到了今年最抢手的喜剧节目之一的播放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每年到了这会儿，抢手的玩具一定会脱销。
You can say that again. The most sought-after toys are really hard to find now.
Mike, 你今年准备送女朋友什么东西啊？
I was trying to land either an Xbox One or a PlayStation 4, but couldn't find any. Now I'm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Well, you don't understand women at all, do you? Well, at least you just introduced our next segment.
Yeah, let's check out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明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们要给她开个 party。今年我打算自己做生日蛋糕，这是我头一次做这么大的蛋糕，所以我下足了功夫。昨天晚上蛋糕胚子终于烤好了，奶油也抹上了，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谁知道一个不小心，蛋糕掉在地上了，被砸瘪了一大块。哎呀，我这个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只好从和面开始一点点重来了。这个倒霉的经历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is spelled D-R-A-W-I-N-G, drawing. Board is spelled B-O-A-R-D,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board 指的是绘图板。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表示在做事情的时候遇到失败，于是从头再来，重启炉灶。就好比我做蛋糕，蛋糕被摔烂了，小规模的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只能一切重来。虽然很倒霉，但是和下面这段话中的科学家们相比，我这点挫折真算不了什么。我们来听听火星探测器出了什么问题。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意思是，这个火星探测器轮子上的小摄像头是我们花了5年时间搞成的，花在设计和制作上的钱更是不计其数。可现在，探测器和地球失去了联系。没办法，我们只能一切从头开始。
哦，我想起来了，在探测火星的过程中，那个像玩具吉普车一样的探测器曾经给地面上的科研人员发回了一张张非常珍贵的火星表面图片。可是有一天，这个探测器突然中断了和地球的联系，什么都不发了。也许是火星人看到这个玩具吉普拿走玩去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个说法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时《纽约客》杂志上的一幅漫画。在漫画中，许多军人奔向一架坠毁的飞机，而设计这架飞机的工程师则把图纸夹在胳膊底下，默默地离开了。漫画的标题是“哎，只好重新拿起绘图板了”，意思就是说呢，设计师看到他的飞机在战场上坠毁，只好从头再来，再设计一架。在生活中啊，很多东西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比如说，下面这个公司就在为他们的营销策略而头疼。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得解雇现在的这位市场总监。我们新推出的这几次促销都不奏效，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整个市场营销的战略，恐怕我们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重新制定一套战略。
听起来这个公司的营销部门可有的忙了。如果是战术上的修补和改变，那还好说，可要是战略上的更新，哈，换掉总监可能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步。所以每次听到别人说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您就知道了，很多工作等着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呀，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六告诉国会，他将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俄罗斯介入美国去年总统大选仪式的调查进行作证。他表示，他希望出现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回应有关他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上周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在作证时引出的。作为美国最高执法官员的司法部长塞申斯表示，他会在星期二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面前作证，应该会进行宣誓。他没有说明该委员会是否公开听证还是举行闭门听证。塞申斯在川普政府执政初期，鉴于自己是川普竞选团队的官员，曾经在大选前会晤过俄罗斯驻美大使，因此主动回避或者是脱离司法部的通俄调查工作。英国的保守党首相仍然在寻求和北爱尔兰的民主统一党达成一项协议，得到他组建政府所需的支持。星期天，来自特蕾莎梅首相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有关完成一个信任支持协议的工作本周可能结束。一项信任支持协议不如结成联盟正式。这意味着北爱民主统一党将在预算和信任动议方面支持政府，但是其他议题将做个案决定。北爱的民主统一党的一份声明说，谈判目前为止是积极的。美首相最少需要得到议会326名议员的支持才能组建政府，保守党在大选中只赢得318席，北爱民主统一党赢得10席。在香港庆祝主权回归20周年之际，港府最新统计报告显示，过去5年来贫富悬殊恶化，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进一步抛离 0.4 的警戒线，创下45年来新高。港府统计处近日公布2016年市民收入分布，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 0.539，是45年来的新高，比2011年上升 0.002。 若扣税及福利转移后，基尼系数为 0.473， 比2011年减少 0.002， 但仍然表明香港收入不均情况不健康。统计还显示，最富有市民每个月收入为68000港币，而最穷的则为5250元，相差近12倍。如以住户月收入中位数字计算，最富有住户每月收入是112400元，最贫穷住户只有2560元，差距43倍。美国一些城市星期六举行了抗议伊斯兰教法和抗议歧视穆斯林的对立团体的示威。反伊斯兰教法抗议者是由一个名为为美国而行动的团体组织的。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个团体表示，该机构保护言论自由，捍卫美国传统价值观。追踪仇恨团体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机构表示，为美国而行动组织是美国最大的反穆斯林团体。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约40名为美国而行动组织的抗议者，其中一些人穿着迷彩服，携带美国国旗，在纽约市中心聚集。随着法国议会第一轮选举星期天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期待他新组建的政党能够赢得议会的多数。选前的民调显示，马克龙的中间派共和前进党能够赢得大约 30% 的选票，使得该党处于可以在下周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的有利位置。 伊朗改革派人士和反对派组织担心强硬派会利用本周伊斯兰国宣称负责的两起恐怖袭击向德黑兰领导层施压，对社交媒体进行打压，并背弃自由和改革的选举承诺。伊斯兰国声称对星期三发生的针对伊朗议会和伊斯兰国共和国的创始人霍梅尼陵墓的袭击负责。两起事件导致17人丧生，多人受伤。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今年年初以来，因为中国商人郭文贵的爆料在推特中文圈里掀起了一股跟风浪潮，推特革命将推倒中共高墙，建立中国民主的声音也再次兴起。实际上中国近年来的网络运动不计其数，从刘晓波的08宪章、网络中国茉莉花运动，一直到许志勇的新公民运动，以及后来的南方街头运动等等，可以说中国的网络革命党从未消停。那么推特革命又有何不同呢？中国推特革命和世界其他地区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这场推特革命如何兴起，又可能会如何来结束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时政评论人夏叶良。夏先生欢迎您。
你好。
是。第二位呢，从广州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作家，也是08宪章的签署人野渡。欢迎您野渡先生。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在我们展开讨论前，我们要先带大家从技术的层面来看看。从2014年开始呢，中国官方在网络封锁战里已经是逐渐的占据了上风，中国的防火墙技术甚至外销到俄罗斯、伊朗等国家。那么中国民众如何才能够接触到墙外的世界？他又如何能够在翻墙后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呢？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这位曾经负责美国华尔街股市网络安全的资深互联网防火墙专家张永志博士来为您先做一番解说。张博士您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想我们很多的网友经常的在我们的网站上聊天室里面留下很多这样的问题，他们想翻墙，如何翻墙，怎么样翻墙才安全，我们就一步一步来，希望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些解答。我们先来看看中国民众如果说要翻墙的话，是不是现阶段只能通过 VPN， 还有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来帮助他们翻墙？
VPN 呢是现在就是比较通用的一种翻墙的方法，然后呢就说 VPN 这个技术呢本来呢是在美国它以前那个最早发明出来的时候是用来大家就是远程工作的，远程工作比如说是有好多人你可以
在家上班，
在家里上班啊，或者是去外面旅行的时候还可以那个接到公司里面的网络里面继续工作。然后呢这个的话应该是现在最通用的这个翻墙的软件。
是。那我们看看在中国的情况。在中国我们知道也有很多的这个翻墙工具的开发商，但是呢他们受到了中国官方的一些压力，很多的开发商甚至因此放弃了开发。那么很多的中国网民呢因此也对中国公司所生产的 VPN 产生了怀疑，他们甚至很多人建议应该要买其他这个外国国家所生产的 VPN。 针对这一点在硬件上的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个 VPN 呢主要是一个软件的软件方面的这么一个产品，硬件方面呢倒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
是。
然后呢这个如果就是这个 VPN 呢它是这样哈， VPN 的话就是说你如果想翻墙的话呢，你是通过你自己的计算机接到一个这个 VPN 的这个一个服务器，通过这个 VPN 的这个服务器呢再接到这个海外，比如说 Twitter 啊或者是脸书啊，就说呢你实际上接到外面这个服务器呢是用这个服务器作为一个跳板，就说看你这个服务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这个服务器在这个中国，那当然了中国会给你施加压力，如果你这个服务器呢在海外，那它就是说不一定能够给你这个海外的公司施加压力，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吧。
是。所以选择这个服务器在外国的 VPN 是不是就比较安全呢？
就是说对这个国外的这个服务的公司，对他来说是安全的，因为他不受这个中国政府控制，中国政府呢也没也很难直接的给他施加压力。但是从你用户的角度讲呢，如果从你用户的角度讲，如果呢他要去这个追查你的话，他也是可以找到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从你这个你自己的计算机、自己的这个手机，还是你自己的一个这么一个手提电脑接到这个境外的这个服务器的时候，你呢你自己有一个 IP 的这个地址，
对，
他通过这个地址总是可以找到你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你使用者你总是没有办法，你那个就是很难去就是隐藏你自己的这 IP 地址。
嗯哼，是，就像您刚刚这样说的，这也是我们很多网友所担心的，就是他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翻墙，而是翻墙以后会不会被网警发现，会不会被请喝茶。那么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 IP 地址就会显示出他们的身份，有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保护这些翻墙的中国网民，保护他们的身份安全呢？
这个就是看你翻墙在什么地方，因为如果你坐在自己家里，你自己家里的那个通过自己家里的无线网出去的话呢，你有一个 IP 地址，它这个地址呢，它可以通过这个通过这个就是这个网络公司的这个信息呢，找到你说哦，你这个翻墙的地址是从你家里出去的，然后接到某一个这个 VPN 的服务器，然后翻墙出去的。但是如果你呢，如果你出去，你比如说你到这个到大街上，到一个这个咖啡馆或者到一个餐厅，你用他们的那个网络从那儿出去的话呢？你比如说你到这个到一个这个 Starbucks， 你放完了以后你就走了，他们会查的话，他会查到说哦，从这个 Starbucks 这边有人翻墙出去了，但是至于是谁，那他就不知道。如果你走的话，而且如果有很多人的话，但如果你只有一个人，他可能有这个这个什么有这个照相机看下来说哦，这个人在这翻。如果你很多人，他也不知道当时谁从那儿出去的。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张永志博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您提供的建议和看法，
谢
谢您。谢谢。好，继续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我想就首先接请这个我们在广州的野渡先生来谈一谈，这个刚刚确实我们也从跟张博士的对话里面听得出来，在中国的翻墙啊，确实是要技术，而且非常的困难，也冒着非常大的风险。那么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了，就从今年以来啊，这个中国国内的翻墙的网民的数字不断在往上升。那么您是不是在中国也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是您觉得它背后可能的原因有哪些呢？野渡先生。
我确实注意到这个情况了。只要就是体现在那个推特上面。
嗯哼。
因为作为那个推特老用户，我是看到了，就说今年以来呢，推特的活跃程度呢是又反前几年那种冷清。因为推特在中国呢，就说在那个2009年开始的时候呢，一直到2011年茉莉花之前。推特在中国的应用是很活跃的，甚至是为中国好几个抗争运动的那个动员和组织的平台之一。但是呢，2011年的茉莉花呢，把那个在推特上面的活跃一批很多的那个活跃人士给那个抓捕呢，以后呢，推特呢就是粮食呢就开始那个冷清了，那个中文话题在上面呢已经不成为一个热点。但是呢，这几个月。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随着呢郭文贵在推特上面的那个实施不断的那个爆料开设的账号爆料啊，掀起话题以后，你整个推特的那个活跃程度呢，就是显示的相当精彩。很多那个这几年都没有上网的那个一些朋友呢，也是那个恢复使用那个账号，好像我看到的那个慕容雪村啊、刘金明啊等等呢，都全部是这两个月呢都开始使用的那个推特账号了。这是也是那个只要就是郭文贵的那个他那个爆料带来一个效应之一。
嗯哼，那么夏先生，您认为您对于最近这以来这段时间以来推特中文圈子的一些发展和变化，您又有什么样的观察？
我是推特中国的第一批用户，那7-8年以来呢，就说应该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推特，刘军宁也一直在用推特，只不过就是说现在可能上推特看的人比以前多了，尤其是公共爆料以来，主要的原因在于推特在中国使用非常不方便，就是要翻墙， 然后推特上呢，就是主要是一些异议人士，当然也有一些网特五毛，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没有微信热闹，没有微信的信息量那么大但是自从郭文贵爆料以来呢，的确关注度提高，有一些过去不太活跃的人现在也开始活跃了。但是像我们在海外生活的人，一直把推特当为一个常用的工具来使用。至于能不能把推特称为一次推特革命，我觉得现在这个说法呢可以说，但是呢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定义还过早了一点，因为真在中国还并没有形成这样一个推特革命。如果要是形成的话，也不是从郭文贵开始，应该说从七八年前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推特上的讨论非常的热烈，言论也是非常的尺度非常大，可以说我被中共这个国安部门监控啊，还有包括很多机关北大领导找我谈话，跟推特有相当的关系。我在推特上过去写了很多直接抨击中共党和政府的这样一些东西所以我们讲这个推特呢，为什么受到中共官方那么重视？解放军报曾经说，这个茉莉花革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转型，可能是利用就西方有些国家利用推特来颠覆一些国家的政府，所以呢，他们曾经说警惕，一定要警惕这个西方国家利用推特、Facebook 这样的一些工具来颠覆中国。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他们把推特和 Facebook 都看作是非常危险的武器。另外我们还注意到那个过去推特有一个华裔非常高的高管，也就是大中华区推特大中华区的这个首席这个叫什么呢？
陈奎、
嗯、他是好像有人说他是解放军的上校还是中校，
有军方背景
有军方的背景、嗯、所以呢后来呢最近他好像辞职了、嗯、但是就这个过去讲推特好像不受中共的干预，现在也不能难也很难保证，包括有些信息会不会泄露。过去讲推特的私信很安全，但是现在据说推特的私信也不安全了，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安全的隐患。
嗯，是。那提到了这个在推特上的活跃的可以说中国的异议人士，您刚也提到了这个其实好早以前您就已经开始在推特上的活动、嗯、那么有很多人说实际上在推特的中文圈里面的异议人士呢其实形成的已经很早，就像您刚说的中国学者何青莲女士，她最近在一篇文章里她就提到了她把他们称为是中国的网络革命党啊。她说这个网络革命党形成的一个原因呢，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共的集权体制。那何青莲女士是这样说的，她说这个体制呢，产生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公，在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亿万富翁群体的同时，还创造了占人口80%的社会底层。不仅社会成员机会严重不公，权贵垄断了社会的大多数资源与机会，政府还对结果不平等视若罔闻，甚至连司法惩罚机制也非常不公平。反腐不涉及红色家族与现任政治局常委成为了一个铁则。我想接下来就请教我们的两位专家夏先生先来谈一谈，就是从何青莲女士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她这样的一个来定义，也有很多人说这难怪推特会在中国网民当中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现在大家爱用的一个平台，因为人人都平等，人人都可以在上面发言。您的看法？
对，我基本赞同，但是有一个数字我不同意，就是说他说社会底层占80%的人口，我觉得社会底层在中国占的人口最多不超过30%。那么至于讲到这个成为为什么会网络革命或者推特革命，它的原因当然是中共的腐败，还有一个原因呢是由于在中共这个网络封锁之后，你在国内的所有的媒体是不能发表带有批评意见的这些言论，所以只能通过脸书啊，通过推特那还有一些海外的一个其他的教友网站或者是软件来使用。那么现在各种通信软件包括什么WeChat 叫 WhatsApp 这个 Viber 还有这个 Signal 还有 Telegram 很多种，那国内的人都在普遍的尝试使用。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其实很多国内有条件的人或者有独立思想的人，他们都希望借助一些境外的这个通讯软件和社交工具来打破中共的网络封锁。其实我倒不认为某一种技术就能改变这个一种制度或者是改变一个国家的这个政权，关键还在于人，因为人是使用这些工具的。你有了这个工具当然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传播信息所以说呢推特和脸书很重要，但是仅仅靠推特和脸书还不行，因为现在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愿意翻墙，还不会翻墙有的人翻墙了，他尝试了，但是发现困难很多，时间长了他又放弃了，
风险也大
我们知道过去国内很多人用法轮功开发的什么自由门啊这些软件也是非常管用的，也经常能翻墙，但一段时间以后又不行了，他们又开发新的软件，所以这就是不断的抗争的一个过程。
只有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我们不再相信中共的任何媒体，我们必须用海外的媒体。到那个时候，我相信那个每个人把翻墙看作是一种必须的时候，那这个进程就会加快。嗯
哼，野渡先生，您的看法呢？
何女士的那个推断呢，我是赞成一部分，也不同意一部分。他是那个归过于那个腐败啊，那社会不公啊等等是成立的。但是呢，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几年那个民间那个自由意识的成长。这个进程实际上呢，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了，但是呢，在互联网时代呢，那个整个对那个民间那种呢启蒙的作用呢，是大大的加快了。特别是那个在2003到2008年那五年时间，我们称之为一个网络意义的时代，上也是一种网络启蒙的时代呢，它是呢为现在呢是打下了那个深厚的基础。另外一点呢是何女士呢，她实际上呢定义这个网络革命党的时候呢，我是也是注意到他以前几年这几年以来呢对网络革命党一些定义。算了，在他看来呢，他是把它定看成是那个以底下那个草根作为一个主体的，是以那个利益分配啊、财富再分配啊等等呢作为一个主要对象啊。实际上呢，是不是有可能是一种中国的转型，将来未来的转型路径，在这网络革命党推动下面呢，可能是走向一个推倒重来的过程。这个总定义呢，我是认为呢是脾为那个偏颇的。因为实际上呢，就是在那个这几年来说，在中国呢，它的那个民间抗争运动呢，它上面是有着一个下流化的过程，就是说向下流动。在那个2003到2008年，就说那个网络意义时代呢，它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但这种网络意义时代呢，是说在2008年的08宪章呢，几乎就说，就把这个网络意义运动呢，就说打上了一个记号了。在2008年开始到现在呢，它就是一个在随着对那个民间那个向下流动要一种争取自由的过程里面，就说它里面的主体越来越成为那个中下层那个民众的一种那个需要。在这里面说呢，就是把它当成视之为一种那个网络草根对那个利益啊、对财富的那个一种那个最分配的那渴望呢。这里面我认为就说那个是因为呢，何女士在里面，因为她是毕竟不是在中国大陆的现场，她没有和那个真正的就是说那个社会抗争者有这种的交流，所以她这种观察里面是带有这种色彩。这应该说是知识分子，在特别是中国的，就是说这几年改良与革命的争论里面，中国知识分子的很大里面也是起这么一种观点，也是担忧着说在面临着这个这个真实自由向下流动，这过程里面会不会就是产生了，就是说一种那推倒重来这种焦虑？所以呢，就是说这和你是这种焦虑的，我认为还是那个不存在的。
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到底最近在推特中文圈上这股风起云涌的这股浪潮，它到底能够如何的为民所用，或者如何的来继续发展下去？当然，我们也想听听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呢是4001200551，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上留下您的建议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们就先来接通现在在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是我吗？
是，孔先生您好，请说。
这个我是3个多月不能讲话了，我排着队啊，到我讲话了就给我掐了，就干扰，就出现一种奇怪的声音，然后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呢，这几年来吧，五六年来，这次六四呢，第一次没有强制收我的手机，当然被软禁、被旅游这事，但是手机呢，没有收到，我可以上网。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微信群4月1日下午2点被封了。自由亚洲电台 关注听众微信群，这个群主呢，山东老孔也被封了。
嗯，
所以说在这个群里边现在骂街的很多，也没法管了，散了好像是，但是也不管。
嗯，
今天呢，我打通这个电话，这说明呢，可能说明习主席开放了一点。实际上，我认为啊，习主席做不了这个主，很多下边这些个官员。99.99%以上的官员，都恨不得把习主席弄死。谢谢，再见。
山东的孔先生，我们很高兴您今天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提供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啊。那么，我想我们继续要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先请野兔先生来简单跟我们谈谈。我知道，包括您还有夏业良先生二位呢，都是当年参与签署了08宪章的人。从当年刘晓波的08宪章，刚刚我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谈到了，一路走来，在中国实际上已经经历过了不少的这种所谓的网络活动，或者经由社交媒体所发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运动啊。那么这一次，就是这几个月来在推特上的这样的一个浪潮，跟过往的这几次中国的这些网络运动比较起来，您觉得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吗？野兔先生，请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是在我观察看来，就是说这次呢，就是以郭文贵爆料作为那个推特呢重新走向热闹嘛，这么一种那个情况呢，算它是很深刻的反映了这几年以来，在那个政权加强对民间打压的这个程度下面呢，整个民间普遍面临着一种那个焦虑症和无力感。特别是这几年呢，包括呢对那个新公民运动啊、南方街头运动啊、709大抓捕等等，这几年的那种打压，实际上呢这种事件打压呢，它实际方面我们观察的实际上呢，最关键还是那个这几年政权呢，它是加强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是通过了一系列的，包括好像网络安全法，包括呢 NGO 管理法等等的这么一系列的法规，它收紧了整个对社会自由度的控制，在这种控制下面呢，这两年呢，实际上呢，整个民间社会呢，它是呈现了一种那个很无力的感觉，就说那缺乏议题，在这种缺乏议题下面呢，那么郭文贵爆料呢，就成了那个民间的一个兴奋点，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在被那个，这是反映了那民间对未来的总是就是怎么走一种很焦虑的感觉，但是呢，我认为呢，就说呢，这种呢，就是说以爆料作为一种那个网络热点的方式上呢，它是不可能改变了那个中国目前的那处境。爆料并不能改变中国，还是得靠那个民间集体的抗争。
好的，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推特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而且使用在国际范围上非常广泛。那么现在呢，就是说，到底能不能形成一场推特革命？我们希望如此。但是郭文贵先生所倡导的这个推特党和我们所要的推特革命难道是一回事吗？我们看到郭文贵最近最新的这个推特上面说到，他说鼓动别人去革命的往往是骗子，那他自己鼓动人们要干什么呢？他说最好有1000万人上街啊，那但是呢，当中共跟他谈判之后，他往往呢他的语调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很积极的响应要成立推特党，设立推特党的党旗，因为郭文贵先生说要用5亿还是多少50万啊，50万美元这个奖赏。但事实上呢，我们看到他其实呢他说的完全不一致，前后经常不一致，所以呢他所说的推特党或者是在推特上搞运动和我们的说要推翻中共的暴政，建立宪政民主和法治的这个联邦共和国还不是一回事，他经常否定这些，就是说他认为他搞的不是革命，他也不要推翻共产党，他也不想让中国乱，所以他最近强调了很多这方面的信息，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要分开。如果要讲推特上真的有一场推特革命，那我相信大多数的参与者是希望推翻中共暴政的，没有人或为了这个成立一个推特党的目的就是说要帮助郭文贵要回家产保护家人，我想这不是，对吧？因为最根本的这个我们是要达到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才能够保护更多的人，郭文贵家族或者他的员工他的财产只是我们要 保护的其中的一小部分。
嗯，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夏叶良先生还有野渡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感谢二位。而同时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晚上9点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要带您一同来探讨也是最近在西方媒体当中不断在探究的一个话题，就是西方国家的一些反恐手段。也有人说他是不是越来越像在中国的维稳，这对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到底是好还是坏呢？也请您锁定明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